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传讲你的真理，乃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谬传你的道，也不是错解你的道。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同心来仰望你，仰望圣灵带领我们，充满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哈利路亚，请坐。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六章63节。第六章63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63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读经一定要读到主对我们说话，这个话在原文就是 rhema， 不是单单只是知道一些道理，乃是主针对我们的光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难处，主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引导。所以还记得我们上礼拜用一个太空宠物 Space Pets 来领受，让神的话应用到我们生命的不同的层面。所以还记得 S 是什么？S 是什么？ Seem to confess， 我们要被主的话来光照，让我们带着一个认罪的心，一个悔改的心，神的话来洁净我们。 A aptitude to change。 P 是什么？你的 personal need。 C 还记得吗？ Command to obey， 有些什么命令？大E capital E， yeah， example to follow， 有些什么榜样让我们可以效法。小 P，
小 P 才是 personal
啊，刚才是那个是 personal need， 小 P 是 promise， 啊、to claim。 小 E error to avoid， T thanksgiving， 决定经文让我们想到什么可以感恩的。要 S 对圣父、圣子、圣灵啊三方面他们的恩典、他们的属性作为的认识啊。那我们上礼拜也讲到教父时代的解经法，那么特别最后我们提到这个 Four Senses of the Scriptures。 那第一还记得吗？ Historical。 第二是什么？Moral。 第三 Allegorical， 灵异的解经。Allegorical C-A-L， 然后最后是 Analogical。 那我上礼拜刚刚有机会跟詹姆斯交通，因为詹姆斯他对这个四活物的祷告啊，很有经历跟心得，我就从这个角度我说，其实不但我们可以有四活符的祷告，也可以有四活符的解经啊。这个第一，历史的意义等于是什么？那个是牛的角度啊，牛耕地是在实际上面去运作的 ，historical。实际上在地上的一个工作，一个意义。 Moral 是活物，第二个面是什么？人。 Moral 是道德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道德性。 Allegorical 是什么？啊，非因。嗯，其实也还没到，应该是狮子，因为 allegorical 是应到救恩方面的，跟基督有关系的，哈，所以是狮子，是犹大狮子，是关乎到基督的。然后 allegorical 才是福音，因为是属天的啊意义啊。所以詹姆斯说，诶，很有意思啊，不但有四活物的祷告，还有四活物的读经啊，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啊，所以看了神的话啊，是可以啊互相来配合啊，来连贯的。那我们上礼拜是讲到奥古斯丁啊，最后一位教父，他提出了这个four senses of the scripture。那他的这种的教导也影响到整个中世纪 Middle Ages， 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呢，可以说基本上呢是接受奥古斯丁这种的 four senses 四义的解经法啊。那么唯一比较不同的就是整个中世纪呢，他们是更注重教会的传统 tradition 跟权威。甚至注重那个地步呢，不是以圣经作为最根本，乃是以教会的教导、教会的传统、教往的谕令为一个主要的权威，然后用圣经，找圣经里面一些经文来支持他们的一些教导啊。那么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太高举这个 Vulgate， 就是啊五也有米所翻译的五家大译本 Vulgate， 这个五家大译本是什么文字？拉丁文，从希腊文之后就越来越流行这个拉丁文，然后拉丁文在整个中世纪流行了差不多1000多年，说很多重要的教会的著作都是拉丁文啊。所以记得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就规定一定要考拉丁文，因为很多的重要的这些的资料啊，你要看中世纪的资料一定要读拉丁文。甚至现在他们天主教这个教王要发表什么的宣告啊，做什么祷告都是用拉丁文啊。那么他们当时教会的圣经的使用，他们用拉丁文啊，不用这个圣经的原文啊。很多圣经原文他们也不懂，他们高举拉丁文，但是拉丁文有些地方翻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就说这个五家大的译本，譬如说，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举个例子，马可福音第一章15节，我们中文圣经翻的当悔改信福音。你知道这个拉丁文的译本它放着这个悔改，它放着什么啊 ？Do penance， 要行忏悔礼啊，要行这些的ritual law， 这些忏悔礼才能够啊信福音，才能够得救啊。所以很大的一个差别啊啊。所以在整个的中世纪，可以说以教会的 doctrine 为优先啊，然后是 learn the doctrine and then find them in the Bible 啊，用圣经的一些经文啊来配合、来说明、来支持。那其中一位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他基本上他认为字义解经法还是很重要的，是根基 但是他认为的确这个 allegorical 灵异解经是更高更上一层楼，所以基本上还是以灵异为 superior 比较高啊。那跟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相反的，现在我们觉得灵异啊不太可取啊，最重要还是自意的解经法，但在那个时代基本是高举灵异的啊。但是在天主教那个时中世纪这个时代，有一位的天主教的另外的一位的priest 叫 Nicholas， 他却提出说这种神秘的灵异的解经呢其实是不可取。他提出一句话，就是 mystic chokes the literal， 这种的灵异奥秘的解经法呢是把那个真意字意呢好像被 choke， 就是把它勒死了啊，不能够让它好像正确的被表达出来。那 Nicholas 这种的看法呢影响了后来马丁路德改教的整个的解经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到了 Reformation， 马丁路德改教就非常反对这种的灵异式的解经啊。可以说从马丁路德改教是把整个的解经的系统呢把它翻转回来，注重这个字义的字面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而且他非常强调，还记得我们读系统神学或者历史神学，马丁路德改教运动有几个重要的口号，还记得吗？第一，因信称义，对不对？啊 ，faith alone。还有另外呢？啊 ，scripture 或 Bible alone。唯独圣经，不是圣经之外有一个教会的更高的权威，或者教会的教导好像高过圣经啊。他反对圣经之外教王的谕令有任何的权威凌驾于这个圣经，所以 Bible alone 啊。而且他相信呢，圣经基本上一个一般教育水准的人，圣经是他的意思是 plain language， 是很简白的啊。所以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这个德文的圣经，每一个老百姓都可以看得懂啊，只要你有这种一般的这种的智慧啊，圣经不是一个很深奥啊让人看不明神救恩的一本书啊。所以他认为基本上每一个圣徒只有基本的文字训练，这个圣灵的引导一定会看得明神的话。神的话不是个奥秘，好像里面背后才有灵异啊，要有特殊的经历特殊的恩赐才能够把那个真意背后那个灵异把它解开。他说不是，神的话就是那么浅白，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来读神的话，能够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救恩。所以基本上马丁路德是非常强调这个文字文法的基本功能，读经读神的话神的真理，在 它的基本 grammatical、historical、meaning， 不可以断章取义，你要按照它的字义文法，这个经文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只要做一些的研究啊，一定会很确定它的原来的意思啊，不应该是好像模棱两可，或者说是没有办法确定的啊。所以马丁路德提出来的解经方法，基本上啊，就是以这个文法字义的立场来解经。那另外他也提出了解经的一个的原则，就是要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olic Center 啊，或者 Christocentric Hermeneutics， 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说每一个经文其实你要读到这个跟救恩有关系，与基督的救恩有关系啊，无论是旧约到新约啊，神记载这些经文目的都是要启示基督，指向基督，来预表基督啊。所以这是马丁路德非常强调救恩这个角度啊，基督的救恩这个角度。要改教的第二代，特别是加尔文，他也是同样的强调这个字义文法的解经，所以他说 Let the Bible authors spit out what we think he ought to speak， 是要圣经的作者讲出他们原来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神学放进去。那马丁路德的解经法跟加尔文的解经法有一个不同的重心，当然加尔文也是高举基督、高举神的救恩，但是加尔文更注重信仰跟生活的关系，不是单单信仰得救得永生，那加尔文更注重信仰得救之后你的生活的圣洁。所以加尔文是非常重视读经的应用啊，所以按照我们读经的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然后第三是什么
application，
加尔文是非常注重实践，如果把这个信仰能够实践在个人的生命、生活、社会、国家，所以因着他这种想法，他就在 Geneva 推动信仰的改革到一个地步，整个 Geneva 日内瓦变成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国度 Holy Commonwealth。这种信仰要改革改变这个社会的观念，从加尔文就开始，也就是所谓的 cultural mandate。 什么叫 cultural mandate？ 文化的使命，不是单单传福音的使命， gospel mandate， 不单是传福音，救人的灵魂，让人得救，更要有文化的使命，让我们基督徒进到社会的每一个的文化层面，音乐、政治、文学，商业，每一个层面，让每一个的文化层面让基督来掌权，让基督来做王，能够荣耀神，也透过每一个文化来高举基督，传扬基督。 今天中午是今天是这个美国的 National Day of Prayer， 这个在 Milpitas 的 City Hall， 这个市长就召集了一群的牧师，那么我也去参加。很可惜，我们中国教会很少人，只有会堂有两个去，那么其他中国教会就很少。那么我去到呢，他们那个美国牧师就很客气，他说要不要你来负责其中一个祷告的项目？他们列了六七个祷告的项目啊，为在为掌权的，为政府祷告，为军队祷告啊，为这个教育祷告。那他就让我负责为这个美国的媒体来祷告，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得着每一个人媒体，让 Hollywood 变成 Hollywood， 让 Harry Potter 变成 Holy Potter 啊。我们真的要在文学、在电影、在各样的艺术啊，甚至政治，让基督徒的参与把它来改变啊。电影不是单单只是暴力、色情各样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让电影能够传播爱、真理啊、饶恕、怜悯啊等等的这些的很好的道德的事情啊。但很可惜，因为过去基督徒好像觉得这个世界非我家，好像我们不敢碰文化，不敢碰政治，好像我信了耶稣连画画都要把它丢掉啊，好像这个贪爱世界。真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很会画画的，信了主之后，他们的牧师说这些是属世界的东西，他就把他的中国画就丢了，本来是非常棒的画，这些山水画。其实山水画也可以用中国的画来画这个诗篇那是三篇，对不对？也可以画格格他山，为什么不能？现在在中国大陆有些基督徒的画家，他们是就透过这种来传福音啊，用艺术、用画啊来传播。但很可惜，我们过去觉得，哎呀，世界的文化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政治更是不能碰，政治都是黑暗的啊。但是加尔文他非常重视如何把信仰落实在你的生活、社会跟国家，甚至改变这个国家，这种的文化使命。所以赵天恩牧师他其实是非常接受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啊，所以他提到要把这个中国福音化啊，然后福音也有中国化啊，就是这种文化使命的观念，要透过福音把整个中国的价值观、文化能够把它调整，变成一个合乎圣经的基督教的这种的文化观念跟思想啊。所以就提到这个加尔文包括长老会和说 Reform Church 基本上是非常重视社会跟国家啊。所以你发现因着加尔文的神学思想跟解经法，就影响到这个英国的17世纪啊这些清教徒啊，甚至产生清教徒的革命等等的事情啊，特别一位清教徒的将军叫 Oliver Cromwell 啊，他就接受了加尔文这种神学思想，让神在政治、在国家要掌权啊。所以清教徒基本上是非常重视信仰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为什么当这些清教徒他们来到美国，他们建立美国，就是说他们希望这些早期的这些清教徒来到美国，他们真的是用信仰来建立一个 Holy Commonwealth， 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甚至能够在我们的前边里面写 In God We Trust 啊。但很可惜，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这种多种族多信仰的情况啊，越来越世俗化啊，是一个很可惜的。但是当初在美国立国的这些清教徒是接受了加尔文的这种思想，是要把信仰能够落实在国家里面啊。那么刚才提到这些清教徒，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在英国的宗教改革，所谓是 Puritan Reformation 啊， 这些清教徒在圣公会里面希望推动改教。那这些清教徒他们的解经的重点，所谓 Puritan Hermeneutics， 就是基本上他们是受到 Reformed Church 的影响，是以盟约 Covenant 这个角度为中心。那也要翻着圣约神学，以圣约作为他们解经一个重要的中心，就强调人的责任跟神的信实。我们的神是一位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也要守住神的约啊，然后才能够经历到圣命记啊28章的祝福跟应许啊。所以在英国最早期 William Tyndale 啊，在1534年他所翻译的英文的新约圣经，在这本圣经的序言里面，他就强调神与人立约啊，用约作为读圣经的一个重要的角度。你要注意到神对我们的要求啊，好让我们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英国的清教徒他们非常注重行为，要守约，要经历神的慈爱，神的祝福啊，不是好像路德宗的这种就是完全因信称义得救，就不注重信了主之后你的行为的那个的努力啊。所以清教徒他们读经是非常重视这个约的要求 the covenant requirement 啊。所以也或许是因着英国人是比较 practical， 比较实用啊，他不喜欢讲一些长篇大论啊，要怎么行怎么做啊。那么再加上这个盟约神学的神学思想，他们这些英国的清教徒更注重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灵修，他们对神的渴慕，对神的追求。所以他们读经是非常重视我当怎么行，我要做什么啊。那么跟我们一般中国的基督徒读经的态度不太一样的，今天一般中国教会我们基督徒读经的态度是什么，或者我们听到的态度啊，我们很少想读经为了要去行，要去得福。我们通常读经是读什么？读亮光，哇，这个很有亮光，哇，这个从来没想过，哇，这个牧师讲道讲的是哇头头是道，哇很精彩，哇很棒很好。我们好像很注重这种理性的心想啊，但是好像不是，好像神的话来砸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去做啊，越去改变啊。那么很多人他们觉得韩国教会为什么韩国大复兴，很多人说跟韩国人的民族性有关系。韩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行的民族，他们也不喜欢搞这些抽象的思维啊，他们就是要去做的啊。Pastor, tell me what to do， 他们就去做啊，是一个行动的民族。但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是一个meditational people， 我们很喜欢去冥想打坐啊，很喜欢去想得头头是道，哇这个经文跟这个是配的啊，这个是前后呼应的，哇这个亮光很好。我们在心想道理，但是却不去遵循道理啊。所以我们从清教徒的解经法里面呢， 也可以得到一些亮光。他们以这个圣约的观点，啊，神是守约是慈爱，同时我们每一位神的子民也要守约。所以还记得创世纪17章，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神就马上开宗明义提到亚伯拉罕要做什么，要做完全人。然后我们再翻到生命记28章啊，我们就更看得清楚。整个生命记28章就是讲到要谨守遵行神的一切诫命。然后从1节到14节就讲到你守住这些诫命，这个约里面的诫命的要求，就能够得着种种的祝福。假如不守神的约的诫命，从15节一直到68节就是种种的咒诅。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福音派，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强调福音里面的恩典，却没有注意到我们信了之后我们的行为要跟上去。好像我们一讲到行为，一讲到律法，我们就很怕，以为一走到行为主义律法主义里面。只要我们弄清楚我们是因信得救，要先得救后什么行善。一般的宗教是什么，靠行善而得救。但是很可惜，因为我们过去常常太强调恩典，我们不重视这个神的律法啊，这个人的行为。所以今天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很多基督徒的行为操守爱主的心啊，跟这个行为跟不上去的啊。我们可以讲得很好，祷告得很好听，但是做不出来啊，因为我们好像框在那个恩典啊，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在恩典之下，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之下啊。甚至有些教会说律法是过去了啊，是旧约时代啊，所以造成很大很大的问题。但清教徒的解经法，他们是非常重视旧约啊，因为他们从蒙约神学的角度，新旧约基本上是贯穿的，是一体的。新约乃是旧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的应验跟成全，不是分摩西之约是旧约是律法，然后新约完全不同是恩典，不是这样二分。清教徒接受这个蒙约神学的观念，整个旧约 Old Testament 跟 New Testament 是一体的，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律法的教导，对遵行律法的应许，在新约时代还是有效的，没有过去。耶稣是要来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但是不是耶稣要我们靠律法得救，乃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新的生命，有圣灵，圣灵把神的话刻在我们心板里面，我们从心里面有能力守得住神的律法，甚至从心里面守出来。所以因着这个蒙约神学的思想啊，带来清教徒非常重视这个话语律法的遵行。但这个律法是指到这个moral commandment啊，这个道德律十条诫命，而不是指到这些礼仪律法、献祭律法等等啊，这些都是过去了啊，这些都是啊真体的影儿，是预表基督的救恩。好，
这个人的好的行为是要他从里面做出来，不是从外面来要求他做出来。
对，
这样的要求会不会没有效果？
所以是要两方面的，一方面也有客观的一个指标跟要求， 然后再加上正确的教导，然后再有圣灵的能力、神的爱，两方面配合。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啊，我们就是顺其自然，就是凭着爱心就可以了啊，又没有一个客观行为的律法的一个定规跟要求啊，那么也不行的，就是两方面。当然，假如单单只有一个客观外在 external goal or requirement， 没有里面的话，就变成是一种表面 externalism 啊。但是也需要两方面配合。
那能不能具体讲一些怎么样去来 apply 这种的要求？
比如说，十条诫命里面讲得很清楚，你要孝敬父母。那这个孝敬真的是从心里面去敬爱我们的父母，而不是因为有这个十条诫命要孝敬父母，我就被逼呢，很为难的，就是每天打一通电话去问安，然后周末就被逼的请老人家吃饭，不是这样被逼的，乃是你从心里面真的是被神的爱医治极力浇灌啊，你从心里面爱你的父母来孝敬他啊，但是也需要有圣经这个的很清楚的道德律啊，来指明我们该做的，因为人总是会忽略，会有惰性啊，所以就需要也是有神的话来提醒。但今天很多教会不讲十条诫命的，你叫一般的基督徒背这十条诫命，他们绝对是考50分、60分，最多是背5题、6题出来。因为一般教会里很少听到牧师讲十条诫命，但十条诫命其实内容很丰富的，很丰富的。好，那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哈，就让我们看到教父时代的解经法，跟这个中世纪的天主教的解经法，还有改教运动啊，在欧洲，然后在英国的改教运动，所谓清教徒的解经法，啊，那我们就要实际的进到这个基本的解经原则，啊，所以看一看今天的讲义，啊，那要讲这个基本诗经解经的原则之前呢，我们先把几个的名词来定义一下。第一，什么叫 hermeneutics？ 什么叫 exegesis？ 什么叫 homiletics？ 那 hermeneutics 是什么？知道什么 hermeneutics？ Yeah， hermeneutics 基本上就是讲到诗经学或者解经法。Principle of interpretation determ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那么在诗经学 hermeneutics 之下，其中的一个的原则，一个方法叫 exegesis 啊。Exegesis 的意思就是要用文法、字义、历史的方法来确定一个经文的意思，把它原来的意思解出来。X 这个在希腊文是等于 exit 啊，把它解出来，哈，是 out 的意思，解出来，而不是把我们个人的意思读进去。啊，今天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法，啊，在中国一个异端叫东方闪电，啊，他就读到马太福音，啊，才东这个闪电从东方发出，他就用自己的意思读进去这个 在东方发出的闪电是谁呢？就是他，所以他是东方闪电，是个姐妹。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是个男性，第二次再来是闪在东方的，是个姐妹。所以很明显是把自己的想法读进这个经文，毫无根据的啊。所以最重要是要 exegesis， 把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把它解出来啊，透过 historical grammatical method 啊，把它带出来，分解出来。那么 homiletics 呢，是指到讲道学啊，这个 hermeneutics 跟 homiletics 这两个字很相似哈，不要混乱。Homiletics 是指的 the art by which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s communicated by preaching， 是讲道学。如果把神的话，把这个经文透过讲道把它带出来，能够把神的道能够打进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步。你有很好的解经，你有很好的 exegesis， 但是你不懂得如何 communicate， 透过讲道把它传递出来，能够感动弟兄姊妹的心，能够推动弟兄姊妹去行神的道，也是空的。所以很可惜过去很多的非常纪要保守的，像长老会或者Reform Church， 他们解经真的很严谨很准确，但是很可惜呢，他们不能够很有效的、很有能力的、还有圣灵恩膏的把神的话透过讲道传到会众的当中啊。所以不是单单解经要准确，这个讲道人的恩赐跟讲道的恩膏、先知讲道的恩赐要配合的，否则哇，神学很准确，解经很准确，很会写 commentary 啊。我在费城读神学的时候，就曾经去过一个第一长老会，那个牧师是个神学家啊，写了好多书，但是我听他讲到了，我都差不多快睡着了啊，都是讲得很有道理，很严谨啊，很准确，但是 not exciting 啊，没有办法 excite people 啊。所以就那个教会就很难了啊，甚至有些很会就是解经的，他讲到讲神学，那就更累了啊。最近我听说有个同学去一个教会，听到就是讲神学的哈 那就很难推动人啊。对，这些解经神学都很准确，但是你要如何有效的能够把神的话真的是带进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他们能够去遵行神的话，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在我们湾区有几位传道人很会讲道的啊，其中一位就是我的同学，我们以前在 Westminster 就是一起在1984年刘同啊，我们以前在那边一起的在那边读书啊，他真的是有讲道的恩膏，他能够真的把神的话语解开，能够推动整个教会 Let's go and do it， 大家就跟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很好很好的一种恩赐啊，然后教会就有意向、有方向、有使命、有行动，大家都会很兴奋的啊！一提出来一个意向，哇，大家就会投入那个意向啊 ，Let's do it 啊！所以这样的教会就一定是会成功的啊！所以不但有了准确的这个解经，我们更需要求神给我们讲道的恩膏啊，这个 homiletics。Preaching 啊，这样才能够配合，否则你再读我们这个诗经学的课，读进你诗经再读几年都没有用啊，这些是理论架构啊，那你要懂得怎么去往上建造啊，能够吸引人，能够感动人啊，才有用啊。好，那我们来注意这个基本的诗经学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怎么去解释一段圣经。那么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些基本的守则啊，先注意啊一些常常很多人犯的错误。第一， 我们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我常常给刘通牧师做广告，他应该感谢我请我吃饭。好，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心中有些难明白的老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哇，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假如我们解经我们强解的话，就糟糕了。我们按着私意仁义或者人的哲学来强解神的话，好像用这段圣经来支持我们这种的私意，或是用仁义哲学的角度来强解圣经，那就很危险的。举个例子，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曾经一位的神的仆人，他就用了个人的诗意或者说哲学思想，就把这段经文解释成耶稣是首生被造的。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啊？那这种的理论很可能是从洛西底主义的这种背景多多少少可能影响他，因为在洛西底主义里面提到这个发射物 emittance， 因为在希腊的二元论里面不可能因为属灵的神创造出一个邪恶物质的世界，所以不是这位至高的神他直接的创造，乃是这位神的次等神 emittance 发射物，然后再发射再发射，发射到最后那个最不高超的，是最次等最次等的，在洛西底主义里面定这位是谁啊？耶稣基督Christ， 是他创造了这个世界，而且他也有肉身，道成肉身了，啊，所以是比较差的，啊。那么，这位基督，注意这个线怎么画，只要画成这里，这样过来，把耶稣基督也归类在创造的首生里面，就产生所谓，耶稣基督是首生被造。他是 part of the creation and his superiority is that he is the first born of the creation。 我就产生这种的理论，他是被造的守生者，就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就 dilute 淡化了，就很接近历史当中的亚流派，把耶稣基督变成是一个次等的 deity。 那很明显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讲到一切被造以先，是指到时间跟地位之前的先，而不是指到他跟这个被造有一个关联。但是somehow 不晓得为什么他会，是否是因着这种的思想就产生所谓耶稣是首生，就这个被造的首生者啊，所以是很危险。也因着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很多年前在美国呢就打官司，因为有一位德国的神学家 说他这种理论呢是异端，是贬低了耶稣的神性。那么对方说不是啊，他很有道理，后来就打官司啊。但因为这个德国的神学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财力的啊，所以后来就没有出庭，就逃回德国，后来就被这个德国的神学就被判输了啊。所以他一切攻击这个被造守圣者的书呢都要被没收啊，也不可以出版啊，这是在中国教会里面那个很厉害的事情，是在大概1984年前后，那时候我刚刚进到 Westminster， 就收到很多的这些的传单啊，讲的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也是弄得风风雨雨啊。所以这是可以说按照一种的哲学思义来强解一些的经文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下面提到错解神的话，我们看以赛亚书28章第7节，以赛亚书28章第7节，好，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末世，谬行审判。这里提到错解末世，错解神的话，那这种错呢不是他好像因着某种的诗意或者哲学思想，乃是因着什么好像喝酒一样糊糊涂涂不清醒啊，是他的能力装备不够而做成这种的错解啊。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七章 Matthew Chapter 7，第七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的22节到2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很多人他们就解释说，哦，这些人耶稣不认识他们，是作恶的，主要他们离开，所以这些人是不得救的人，是根本没有信主的。但是假如这样来解的话，有没有发现矛盾？你发现这些人怎么前面怎么描写啊，他们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而且还呼求主，所以很明显这些人是应该是基督徒，甚至是什么是传道人啊。那问题，这些传道人出错在哪里呢？假如你注意上文的话，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表示说这些人对他们传道，但是不一定是为了爱神，为了遵行天父旨意而去传道，可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啊，建立自己的一个的reputation 名誉啊。那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常常有这种的事情，特别在刚才提到整个中世纪的天主教，到最后中世纪的天主教都是为名为利为政治权势在那边发展天主教的国度啊。所以唯独真的是爱神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们才能够有份于这个掌权的国度， 啊，所以我们这里也要非常小心，这里进天国不是指到得救不得救的问题，是指到进国度的问题，掌权的问题，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一同坐宝座，啊，是指到这个得胜者的国度。否则的话，你就想哦，这些人啊，他们就好像就灭亡了，就不得救了，啊，其实是知道啊，不能进这个神的这个荣耀掌权的国度，啊，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那我们也讲过，这个认识在原文 ginokomai 是指到一种亲密的关系，啊，是指到耶稣跟他们从来没有亲密的关系，因为他们只是为了个人的私益或者个人的动机啊，在那边啊传道啊做事。嗯，好。
我听过一个解释哈，
嗯，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些人哈，奉耶稣命的传道、赶鬼，还有行许多异能的，他说这些人哈是耶稣不认识，在作恶的，他是这样解
法。对，所以。这个不认识是指到说这些人他们跟耶稣没有亲密的关系啊，他们只是想着自己的施工、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国度啊，那他们不是真的从心里面为了爱神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们是作恶的。
他的解释是说，凡是那些奉耶稣名传道，只要是赶鬼行异能的，那些就是作恶多端的。
难处，那么这些是彼得、雅各他们怎么办呢？十二使徒啊，保罗也是行异能，怎么就他们也极端了？那这个就是错解，就是以赛亚书所说的错解啊。
我是为什么还给他们这些恩赐去赶鬼、去那个异能啊这些？跟神没有什么关系，就
是所以我常常说今天呢，真的是神的国度缺乏工人，只要你真的愿意去做的，神还是会怜悯帮你一把，为了这些世上的灵魂啊，无论是真心假意，福音还是传开了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特别去拆他们的台啊，那我们也不要去批评论断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反正福音还是传开了嘛，啊。所以我们看到几个月前这个有位牧师不是跌倒吗？啊，结果其实他的教会也是传福音啊，神也是用他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不要妙讲，哈。妙解神的话啊，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林后第四章第二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不要妙讲神的道。那为什么会妙讲？很多时候是为了有利害的关系，为了好处，或者为了怕得罪某些教会里面的权贵。哇，这个人很会奉献，哇，他是这个大老板来的，所以有些真理就不敢讲啊，就妙讲啊。那么有一次我跟一个基督徒就谈这个离婚的事情啊，那他说基督徒其实啊不是只是按照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九节，为了因着对方有淫乱的事情才可以离婚。他说其实啊，对方就算没有这些淫乱的事情啊，也是可以离婚的啊。他说只是因为耶稣呢 只是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这里讲，其实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啊，比如说大家的信仰不合啊，这个种种很多其他种种原因也可以离婚的啊。那么因为呢，这个基督徒本身呢，我知道他的情况，他就是因为跟太太不和啊，常常吵架，然后就离婚了。但是更奇怪的事情，有传道人也支持他哦，然后还给他证婚啊。所以我知道是因为一些厉害的事情，因为他在教会里面很活跃，参与很多的侍奉，也很有影响力啊。那么传道人的时候，好像就在刚才所描写的，因着一些厉害的关系啊，就好像就默认了哈、啊，就觉得哎也可以再结婚啊，甚至跟他帮助他举行婚礼等等哈。啊啊，所以这种情况的确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因着利害的关系或等等呢，传道人就是妙讲啊。那第四，我们要注意不要加添啊。那么我们翻到启示录22:18。22:18，好，我们一同来读。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所以不要加添圣经没有讲的，我们千万不要好像自作聪明画蛇添足加添。好，那你发现过去常常有这种情况，所以做成教会的混乱，甚至教会的分裂。譬如说，我们看五旬节的运动，啊，因着圣灵大浇灌，在这个阿苏萨，结果他们的经历，哇，经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浸，他们讲方言了，但是他们却把个人的经历变成一个一般性的真理，就加添了。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一定要讲方言。那这个一定，甚至他们定义说是所谓 initial evidence of baptism of Holy Spirit， 那就产生很大的麻烦。为什么五旬节运动被基督派教会或者福音派教会那么的抵挡？因为的确，你找不到一个经文说圣灵充满。和圣灵的浸一定要讲方言，所以甚至这个圣洁运动跟这个所谓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先锋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他也为了这个问题呢，他进食祷告，然后他就是祷告进食读经，要在圣经里面找有没有这样的教导，他也找不到。圣灵充满临近等于讲方言，他找不到。所以后来就产生 A.B. Simpson 就通知宣告整个宣道会议的同工牧师不要参与这个五旬节运动，但是他的原则是不鼓励也不禁止啊，所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假如初代这些五旬节运动，他们不要加添这个事情，啊，说不要加添说临近等于讲方言，那我相信呢，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弟兄姊妹被绊倒，啊，那也很奇妙。所谓五旬节运动是灵恩的第一波，到了第二波就开始慢慢在调整了，啊，到了灵恩运动的时候就不高举方言了，高举什么？把那个重点从方言，所谓方言运动拉到什么灵恩运动，强调其他圣灵的恩赐，医病啊，赶鬼啊，就比较把那个 focus 那个争议点呢把它挪开了，啊，到了灵恩第三波更是往敬拜赞美全能布道 这些角度来推广，那这些 less controversial， 任何的基督徒都要布道，对不对？都要敬拜赞美，这样没有好正义的，啊，所以也到了第二波、第三波，就开始更不会强调说圣灵充满的灵迹一定要讲方言，啊，就不会有这样的坚持啊，这是灵恩第一波五旬节运动的一个坚持啊，其实就是因为啊有些的加添在里面。那另外在中国有一个的很大的系统叫重生派，有没有听过啊？重生真的很重要，所谓有重生的经历其实都对，但是很可惜这个系统下面的一些的同工啊，不是上面的领袖，这些同工呢他没有加添说你要证明你重生了一定要有重生的经验。什么是重生的经验呢？就是你畏罪痛苦流涕三天三夜，假如你没有这种经历呢，你可能就没有重生得救。你要讲你的重生经历，就是要讲你如何畏罪啊，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痛哭三天的经历啊。所以每一个要受洗呢都要在家哭三天啊，啊，痛哭派就是重生派。那这个是加添进去了，很可惜了啊。对，我们相信某些人会有些情感的经历或者流泪痛哭，但是不是没有流泪痛哭就不能重生得救啊？假如加添变成一个条件，那就很麻烦啊。所以类似这些事情啊，甚至也有所谓呼喊派啊，一定要呼喊耶稣的名啊，在聚会啊，要加添这些东西等等啊，不呼喊就不行等等。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哈。啊